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听众朋友弟兄姐妹，我是丽文，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天天读他的话，求神教导我们越认识他越敬畏他。上一集我们看到创世纪二十章第一到第七节有关亚伯拉罕的失败，第二次对人说撒拉是他的妹妹，让撒拉再次陷入危机当中。我们看见这个事件不单是威胁到他们的婚姻，更威胁到神应许的成就。如果没有神出面干预，阻止一场的祸患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让我们继续研究事情的发展，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二十章，我们要从第七节开始念到第十八节。创世纪二十章第七节开始一直到十八节。第七节，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。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，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，他们都甚惧怕。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，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？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？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。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？亚伯拉罕说，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，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，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，她与我是同父异母，后来做了我的妻子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，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。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，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。亚比米勒又说，看哪，我的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又对撒拉说，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和家人面前遮羞的，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。亚伯拉罕祷告神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。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，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。这段的经文最明显的神学主题是生与死的张力，故事的中心点是个警告，称亚比米勒为死人，因为他夺取别人的妻子，如果不把别人的妻子交还，他将必死无疑。由于这样确定性的语气，因此他被称为死人。这个事件的张力因着亚比米勒发出无辜的恳求，他质问神是不是会杀害一个义人，他自认对这件事情毫不知情，所以他坦然说出自己是守节心清的。神的解决之道是指示亚伯拉罕为王祈求，使他得以存活。除了论及生与死的神学主题之外，这段经文也很微妙地指出耶和华神掌管生命的能力，因为他使基拉尔的妇女不能生育，接着再使他们怀孕。这里很清楚地表明生命在神的手中，如果有任何犯罪的事， 神能够终止生命，或者终止生命的孕育过程。
天地过去，主的话长存；天地毁坏，主的话长新。
清泉甘露，林立文，真诚陪伴你，同走生命路。
让我们看第七节，亚伯拉罕在这里被指为先知，要为亚比米勒代求，使他得以存活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此被称为属神的人，他的代求能够使到事情恢复到正确的地位。从整本圣经看，亚伯拉罕是第一位被称为先知的人。让我们注意第八节，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就招了众臣仆，将事情说给他们听，他们都很害怕。在这节经文里边呢，显示了两方面的信息。第一，就是亚比米勒迅速顺服神的行动，他在夜里睡梦中得到神的启示和警告，睡醒以后天一亮就召聚群臣商议这件天大的事，可见他的确是个敬畏神、心里坦荡荡的人。他没有拖泥带水，想找些方法，想找些借口，企图留住撒拉。他的顺服是立刻的，这个显得非常宝贵。第二方面，他将撒拉纳入后宫不是一件小事或者私事，而是在群臣知情之下做的，可见他很可能准备正式册封撒拉。撒拉的美貌为他迅速的取得王的恩宠，而如今王要将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，册封的事要取消了，这个对王室来说，对群臣来说都是大事，所以他清早起来立刻和群臣商议说明这件事情。接着亚比米勒责备亚伯拉罕，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让我们注意第九节、第十节的动词，这里的行，你像我这样行，还有得罪，在质问当中呢是很显著的。亚比米勒说，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？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？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。我们知道犯错的是亚伯拉罕，但是那个错失却将亚比米勒和百姓都陷入有罪的境地。在神的标准当中，即使无心之过也需要澄清和赔偿，直到神满意。亚比米勒知道他并非明知故犯，但是他的确在死亡边缘呢。让我们将亚比米勒的谴责和亚伯拉罕的辩解放在一块儿做比较。我们看到谎言在王的眼中使到神的计划何等蒙羞啊！亚伯拉罕的自我辩护不如亚比米勒在神面前的自辩值得欣赏。亚比米勒虽然犯错，却是因为毫不知情，而亚伯拉罕在解释他骗人的计划的时候，却是为了自我保护，还强辩撒拉本来是他妹妹。这样的狡辩等于招认了他的犯罪的事实。亚伯拉罕和撒拉在婚前的关系是同父异母的兄妹， 但是婚后就是夫妻关系了，这个关系不容许他将撒拉让给别人，为了保住性命，因为婚姻是神圣不容玷污的。同时，亚伯拉罕虽然把部分事实说出来，也就是撒拉是他妹妹，但是这个部分的事实不是全部的真相。以部分事实误导人等于说谎，所以亚伯拉罕无论如何辩解依然是理亏的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是拥有卓越品德的，但是他还是会一时糊涂，他在这件事情上显得特别懦弱。令人费解的是，当他在追杀东方的四王的时候是那么的勇猛。从这点提醒我们，不要因为自己在某方面很优越就以为自己是个十全十美的人。相反的，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自己有软弱之处，自己随时会被生命中的弱点所打败。所以我们要时刻靠主警醒，谦卑度日。
深切默想，彻底遵行，清泉甘露，伴你同行。
我们看亚比米勒正直的表现，第十四、十五节，他诚心地将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，并且付出赔偿，以确保自己脱离死亡。他的赔偿包括了支付亚伯拉罕牛羊和仆婢，并且允许他随意居住，还给了1000银子作为遮羞费。亚比米勒告诉撒拉说，他这样对亚伯拉罕是为了跟亚伯拉罕和解，因为他将撒拉接入宫中是做错了。他允许亚伯拉罕随意居住，表示从此亚伯拉罕可以安心的住下，不必害怕别人会来干扰他和他的妻子。亚比米勒的特准给亚伯拉罕带来了保障。亚比米勒实在是个宽厚的人。亚伯拉罕随后所做的就是为亚比米勒的家人代求了，求神医好他们，因为神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叫他们不能生育。向来没有办法生育的夫妻向神祈求以后都如常所愿，因为神是掌管生命的。第十八节说，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。这句话原文希伯来文是，神的确关闭了他妻子并他众女仆的子宫。 NIV 英文圣经翻译作 For the Lord had closed up every womb in Abimelech's household。 我们从这几节经文看见，在神的主权下能不能生育全凭神的作为，也因此神应许亚伯拉罕以及撒拉要有个儿子，却拖了25年还没有实现，必定有神特别的原因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也为了受孕与否的事情在烦恼，别忘了呼求神，神必定能够成就。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提醒我们， 在婚姻上要纯洁，如果不纯洁，便是得罪神。要保守婚姻的纯洁，必须敬畏耶和华，并且维持和他人之间正直的关系。好，这集节目我们就研究到这儿，请我们继续的为着下一集节目来守候，来守望，也为丽文祷告，让丽文可以继续的在这个服事上继续的跟你一起来学习。好，神祝福你，再会。
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，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，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。 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